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信心与行为。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得救？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呢，保罗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呢，保罗这样讲：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里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得救呢是神的恩典，也是凭着信心来接受。救恩呢是神所赐下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来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雅各关于得救的信心与行为这样的教导。那有些人认为，一些人会想呢，在这个得救的问题上，雅各和保罗呢，他们的教导有些冲突，他们的教导到底有没有冲突？那信心跟那个行为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那一个人得救是靠信心呢，还是需要信心加上行为？有信心的人会有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是有什么样的行为？那我们今天记得雅各书第二章这里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震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台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两刃的剑，可以刺透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这里，保罗讲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那雅各在这里用发问的方式对收信人讲话。从这里说了，我们知道，那当时在收信人当中，有人自称是他们说自己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相应的行为。所以雅各在这对那些人说：“你们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活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这样呢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是那样的信心是不会救你们的。”那这里的救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呢，没有行为的信心不能救他们。在哪一方面不能救他们？那从上下文来看呢，这里的救可以有两个意思。那从前面一节经文，在二章的十三节那里是对信主的人说雅各在对信主人说，他们是否会被从神的审判中救出来？雅各说呢，假如一个信主的人呢，愿意实行怜悯，愿意活出怜悯人的生活，最后呢会免于被神审判，会被从审判中给救出来。那相反的，假如信主人呢，不愿意活出怜悯人的这样行为，不愿意去帮助人，最后呢，会受到神的审判。 那当然，神希望是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愿意活出啊与信心相称的生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根据每个人在啊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来做判断，来做审判。当然，那个审判呢，不是关于救恩的审判。那信主人呢，受审判呢，不意味说是要会失去救恩，不意味着会失去永生的生命，但是呢，会失去一些来自神的赏赐，会啊失去天上的一些基业啊，在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教导。那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呢，这个救字呢，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被神称义，灵魂得到拯救啊，得到永生的生命。那从雅各说的来看，我们知道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声称啊，号称自己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活出与信心相称的这样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雅各警告那些人说的，你们凭这样的信心能被神称义吗？你们这样的信心能够拯救你们免离跟神分离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有这样信心的人呢，他们是得不到神的拯救，因为呢这样的信心在下面会提到，这样的信心会是死的，是不真实的。那接下来雅各要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啊，来阐明呢，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会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啊？有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在二章的第十五、十六节，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吃的啊穿着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雅各在这儿对这些人讲呢，当知道主人啊之前呢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却没有怜悯之心，你们不愿意啊，不仅不愿意去帮助他，还显得自己好像有信心的样子，告诉别人说你们平平安的去吧啊，你们愿你们啊吃的饱穿着暖。这样做，雅各说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对人有什么帮助？你们再将大话讲风凉话啊，还不如不讲。所以雅各在用这样的例子呢，来强调这个信心当有的行为。假如一个人真的有信心呢，假如一个人他是信心是真实的呢，他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有行为的，一定会啊，遇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手帮助，因为那是有信心人当行的事情啊，有信心人当有的基本的生活形态。所以在这里雅各讲的非常清楚，当一个人他是讲的有能力去帮助人的时候，却啊在这信守旁观啊，不愿意这样去行。那说自己有信心的人，又没有行为的人，这样的信心被称为什么样的信心呢？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那这样的话，指的是讲到前面经文所记载的情况啊，一个人能够帮助人的时候，有能力帮助人的时候呢，却没有怜悯之心啊，没有这种爱心去帮助人。雅各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信心的行为呢，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什么？是死的信心。那这话怎么理解？信心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信心啊。对信主人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本就没有信心的。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啊？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信心的，没有活出与信心相称的生活。那个时候呢，那个信心呢？就是死的。那有人说呢，哎呀，我的信心不够大，我的信心呢很小。从圣经的教导看呢，信心呢要么有要么没有，没有什么大小之分。一个重新得救的人呢，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当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活出啊，就会活出神的爱。比如说在约翰一书啊三章十七节，约翰这样讲，凡有世上的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那约翰讲的实际上跟雅各讲的是一致的哈。约翰呢对那收信人讲，假如你们有能力有资源去帮助人，却啊对那个有需要的肢体无动于衷，没有连续之心，那你们的爱心在哪里呢？你们真的有信心吗？所以约翰呢也在挑战那些弟兄姊妹的信心啊。那回到雅各书二章十七节，雅各说没有行为的啊信心是死的啊。那与死的信心相反的是什么？是活的信心，是有信心啊。如何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啊一个人是有信心的？ 怎么知道他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将我没有行为的信心，你将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听了雅各说了以后，人会有两种反应，一个人说呢，我有信心，另外一个说我有行为。那哪个人是对的？哪个人的信心是真实的？那针对这两种情况呢，雅各呢要强调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信心呢是可以被看见的。很显然有人在强调呢，有信心就可以了，不需要担心行为的问题。但是雅各在对那些人讲呢，请你们呢将你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看。所以从雅各角度来看呢，没有行为的信心能不能看得见？是看不见的。雅各说你自己呢有信心，但是我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借着我的行为让你看到我是有信心的。所以在这里雅各讲的行为呢，很显然是讲的是从信心出来的行为。就是前面说的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出相应的行为来。那接下来呢，雅各要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来强调他要表达的这个信心是虚的，是实的。有那样信心的人呢是不会得到拯救。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那这里雅各呢主要是针对那些说自己有信心却一直没有行为的人这样讲话。雅各说呢，你们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们相信神是独一神，你们信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呢鬼魔也信神只有一位，他要信神呢是独一的神，但是呢鬼魔却是恐惧震惊。那在雅各在这里讲的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呢？魔鬼非常清楚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也非常清楚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魔鬼对这一切呢清清楚楚，他相信这一切的事实。但是鬼魔的信是什么信呢？他是一个理性的信，所以理性上的同意。虽然说呢鬼魔在理性上同意，但是他是不敬畏神的，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没有行神眼中为正的事。所以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呢，的确有理性的一面，我们需要在理性上知道我们这个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耶稣是谁，他来到世上做了什么。假如我们想要跟他建立关系，想要得到神的救恩，必须知道这一些事实。但是呢得救的信心不能停在这里，不能够停留在这里，不能是在停在理性的同意上，否则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跟魔鬼的信心没什么差别，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活的信心呢包括心理的改变，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他必须是一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是自己生命救主的人，并且愿意让他管理自己的一生。那怎么知道一个人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了呢？那个人呢他一定是愿意让主来管理他的一生，每个角落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他一定会有新的生活形态。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再一次来警告那些受洗人，他称呼那些说自己有信心而没有行为的人呢，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虚浮的人。虚浮人就是虚妄愚笨的人。雅各呢再一次来这儿强调呢，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是没有用的信心。所以接下来呢他要用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什么信心是活的，什么样的信心是真实的。雅各书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知道大部分人我们对亚伯拉罕非常熟悉他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是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呢， 记载在创世纪22章。那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被称义的呢？是他在献以撒之前差不多40年以前，在创世纪啊15章的时候就有记载。创世纪15章1到5节啊，那里这样记载：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那亚伯兰呢，是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神在异象中呢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呢，亚伯兰大约是在八十岁左右，没有自己的后代，在他的心目当中呢，他的管家就是他的继承人啊。但是呢，神在这个时候许诺他，将来他会有自己的儿子，并且后代的数目呢会像天上星星那么多。那亚伯兰听了神的话，当时怎么反应的？创世纪15章的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是圣经里面关于信心的最关键的一节经文，也是圣经里面首次提到的因信称义的经文。那这里讲亚伯兰呢信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什么呢？信他所说的，信他所应许的，就是神会给他一个儿子，会借着他让他的后代多的无数。这里说呢，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就称他为义就算他为义。我们怎么知道亚伯兰真的信神呢？他的信心有什么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呢？在那个雅各书的2章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在台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雅各在这儿用反问的方式来对那些人讲话，他说是亚伯拉罕呢把儿子以撒献在台上，他是因为行为而被称义的啊。这一点呢下面还会提到，所以这里他在告诉我们呢，在告诉受信人，那亚伯拉罕的信息是真实的啊，因为他真的是信靠神的话。那上面提到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呢，是在亚伯拉罕被称义之后差不多40年以后，亚伯拉罕呢对神的信心在先，他献以撒的这个行为呢在后，所以他献以撒的这个是对神的信靠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他的信心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啊。在创世纪的22章，我来看几节经文。22章1节，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望亚摩利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台，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台的柴上。第10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在这里神在试验耶和华神呢在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将他的儿子以撒 献为燔祭。那亚伯拉罕呢听了吩咐之后呢，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前行。当亚伯拉罕真的下手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让天使制止了他。那天使在这儿讲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没有将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从亚伯拉罕所行的，我们知道呢，他的信啊，的是确确实实的，他啊的确是信靠神。亚伯拉罕具体信什么呢？他具体信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行为？在罗马书啊给我们啊提示，那里啊保罗也告诉我们，在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十五遍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神所说，他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亚伯亥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他信神是让死人复活的神，神吩咐他啊将儿子献上做燔祭呢，亚伯拉罕没有犹豫。什么原因呢？当时他非常清楚，神会让以撒呢从死里复活，因为神已经应许他的后代会从以撒那里延续下去啊。在创世纪21章呢12节那里有记载，那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亚伯拉罕就知道神已经应许，所以他毫不犹豫，他相信神一定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可能有那样的行为。那罗马书4章19节这里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的神呢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那从生育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体都已经死亡，是不可能再生育的，但神呢竟然可以让他们再有孩子啊。所以亚伯拉罕对神呢充满了信心，他相信神是一个从无到有，是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才可以他将以撒给献出来。那在雅各书2章21节这里呢，雅各告诉那些受洗人呢，亚伯拉罕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因为他的信心呢可以被看见，被他的行为呢所证实。那接下来雅各呢要进一步来强调，信心呢与行为是并存的啊，信心呢因为行为才变得完全。雅各书2章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可见是一个结论。接着上面说的呢，尤其是记得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呢，雅各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他的信心呢因着他的行为才得成全。并行的是什么？信心与行为是不能单独存在，成全的是完全啊。一个人的行为呢让他的一个人的行为呢让他的信心呢变得完全啊。在雅各书2章23节，雅各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啊。所以这里在讲呢，强调是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呢，这样的行为恰恰应验了经上所说的。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不仅是被神称义，他还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什么是朋友？朋友是可以倾心吐意的人，无话不说的人。真正的朋友，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隐瞒。那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啊，那什么事情呢都会让他知道。在创世纪18章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所做的事他不会隐瞒的，不会瞒着亚伯拉罕。凡是认识神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被称为神的朋友。那主耶稣呢也曾经称他的门徒们为朋友，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无话不说， 他把从父神那儿听到的一切话全部跟他们分享，所以呢，他们被称为是耶稣的朋友。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的话，也是耶稣的朋友。回到雅各书第二章这里，那么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呢，雅各得出一个结论，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呢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称义呢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这句话呢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这是接着前面的经文说的，在22节那里呢，雅各说呢，一个人他的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啊，那么他的信心呢，因着行为呢变得完全。所以24节这里呢，在雅各再次来强调，信心与行为呢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呢，信心是在前，行为在后。那一个人有了信心之后呢，他一定会有行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所以雅各呢才会说呢，称义呢是因着行为，是来自信心的行为。那么接着雅各又用另外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来强调他要表达的。雅各书2章25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那我们很多人对拉合的故事非常熟悉，现在礼拜五呢正在查啊约书亚记。那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呢告诉我们，约书亚呢派两个太子到耶利哥城去打探情况，那个王知道以后就派人到拉合家里抓人，那拉合呢把两个太子藏起来之后呢，又啊把他们给救出了城。拉合的行为从哪里来？什么原因他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来救那两个探子？他是先信耶和华，他的信心在先。约书亚记2章8到13节这里，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都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第11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我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他们性命不死。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拉合呢在救那个太子之前，他已经相信了耶和华神，他非常清楚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知道神有能力拯救他和他的全家，他就恳求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因为对神有信心呢，是拉合就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两个探子，所以拉合呢是信心在先，他的行为在后啊，他的行为呢是他对神的信心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雅各书2章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最后呢，雅各又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用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来强调他要表达的，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都见过去世的人，灵魂离开了那些人的身体之后，他们就成了死的人。雅各说的同样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不管一个人说自己多有信心，自己多么属灵，假如没有相应的行为，他的信心就是死的。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呢，雅各第三次来提到呢，信心呢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和行为是一体的，是不能够分割的啊，他们是并行的。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来相应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不能反推。什么叫反推呢？我们不能断定一个没有行为的人呢他一定是没有信心的人，或者说呢一个没有行为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不是得救的人，我们不能这样反推。因为是有信心一定会有行为，但是呢反过来我们不能这样反推，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信主人包括在内，有时候是没有信心的，不能反推断定那个人就是没有得救的。所以那个 盼望是啊，神的话语呢是对我们自己哈，对我们自己讲，不是去啊看别人。那我不知道你这段神的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在前面我们讲到过，就是啊雅各和啊保罗呢，他们的教导呢是没有冲突的，他们两个人都在讲到被神称义的事情，他们都提到了信心和行为。不过呢，他们啊两个人讲的行为呢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保罗在强调什么？在有信心之前呢，行为是无助的，是没有能力的。一个人想要靠好行为、靠行受律法被神称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的行为、人所做的永远不会达到神的标准。那雅各在强调什么呢？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出行为。保罗在讲什么？我们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呢，在神面前被称义。那雅各呢，在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呢，在人面前行了出来，别人可以看得见。我们的行为呢，是证实了我们的对神的信心。那再回到雅各所强调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他三次提到这个观念。那么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那这句话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什么意思？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又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是耶稣在讲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是讲得非常清楚。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想进神的国，但是呢，他们却进不去。什么原因？这里很显然，这里有些人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他们根本就不认耶稣呢，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这里讲的不认识，不是说耶稣不知道他们是谁，耶稣当然知道他们是谁。这里的不认识是说的是他们跟耶稣没有关系。那些人听了以后可能还非常不服气啊！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曾经给你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行异能奇事不一定是来自神的，魔鬼也会借着人行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哈，比如说在那个使徒行传第8章就有记载。很显然，有些人在嘴巴上呢称耶稣为主，自称是信主的人，他们还奉主的名字在做一些事情，还做所谓的做见证。那些人啊，他们自以为是有信心的，自以为是信主的人，但耶稣说呢，他们是恶人，他不认识他们，他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原因他们那些人不能进去呢？马太福音7章21节这里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去做好事吗？去行善吗？不是的，是相信天父差派耶稣来，相信耶稣是天父差派来的，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相信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愿意认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愿意让他掌管自己的一生，这叫遵行天父旨意。那从主耶稣讲道来看呢，显然有些人听过他讲道，有些人也了解基本一些基本的信仰信条，也参加过一些聚会，他们嘴巴上自称是认耶稣为主的人，但是他们心里面呢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他为主，这样的信心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心不会把他们带到神的国里面。那对我们信主人，我们又如何来理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信心是死的呢，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没了，我们的永生的救恩呢失去了，一旦我们认罪悔改，一旦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凭着信心得到救恩，一旦认耶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啊！ 那就有了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信心是死的，所以说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等到我们没有活出与蒙恩相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看起来就是死的，就是没有用的，对神啊无益，对别人没有益处，对自己更没有益处。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我们没有活，不愿意活出来，没有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失去神的祝福啊，失去神在天上预备的基业。那什么原因我们信主的人有好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开始像死了呢，活不出与蒙恩相称的生命呢？那主耶稣也曾经用比喻，比如撒种的比喻教导对我们教导，我们信主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田，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有很多石头，有荆棘，有社会的身上的一些思虑，一些牵挂，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心，都会阻碍我们将信心活出来，这些东西呢都会让我们的信心看起来是死的。我想我们坐下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在大家安静啊，我们在神面前呢每个人安静自己的心，我想求神能够先检查啊，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在神面前安静，那看看我们自己目前那个心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可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不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是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只在头脑里面同意他所做的，而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接受他为救主。假如你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是否自己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饶恕。假如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我们已经是信主人，甚至我们信主可能很久了哈，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与自己啊与这个救恩相称的生命，没有活出这个当有的行为。假如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自己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目前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是我心里面有石头，有贪婪，有嫉妒，有攀比的心，还是陷在某个罪里面？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是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两刃的剑，可以刺破我们的心思意念。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恳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来运行。你知道我们的情况如何，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已经是信靠你的甚至很久了，我们的信心目前处在什么情况啊？天父，你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挪走我们心的拦阻，各种各样的拦阻，让我们就是靠你的恩典能活出与你的恩相称的生命。假如心里还有疑惑，我们只是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条，或者是只是知道耶稣，了解神，知道一些事实，心里面还没有认罪悔改，你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